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卯年到辛巳年，共三年。中宗元皇帝中泰兴二年己卯，公元319年春季二月，刘霞、徐堪在寒山攻击周府，击败并斩杀了周府。当初叶县人苏俊率领乡里数千家修筑营垒自保，远近的人多归附他。曹仪厌恶他势力强大，准备攻打他，苏俊率领部众渡海来投奔。皇帝任命苏俊为阴阳将军，协助刘霞讨伐周府，立有战功，下诏任命刘霞为临淮太守，苏俊为淮陵内史。石勒派遣左长史王修向汉国进献战利品，汉主刘耀派遣监司徒郭汜授予石勒太宰，领大将军，进爵赵王，加特殊礼遇，出入有警戒清道，如同曹公辅佐汉朝旧例。拜王修及其副手刘茂多为将军，封列侯。王修的舍人曹平乐跟随王修到宿邑，趁机留在汉国做官，对刘耀说，大司马石勒派遣王修等人前来，外表表示至诚，实际是窥探陛下的强弱，等他们回去复命，将要袭击陛下。当时汉国军队确实疲惫不堪，刘耀相信了这话，于是追回郭汜，在街市上斩杀了王修。三月，石勒回到襄国，刘茂逃回，报告王修被杀的情况。石勒大怒说，我侍奉刘氏已经超过了人臣的职分，他的基业都是我创下的，如今他得志了，反而想算计我。赵王、赵帝，我自己去做，哪里需要等他。于是诛杀曹平乐三族。皇帝命令群臣商议交祀之事，尚书令刁协等人认为应该等回到洛阳再举行。司徒荀祖等人说，汉献帝在许都就举行了交祀，何必一定要在洛阳。皇帝听从了，在建康城的四地设立交丘。辛卯日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，因为没有北郊，把地址合并一起祭祀，下诏琅琊公王婴称为皇考。贺循说，礼规定儿子不敢把自己的爵位加在父亲头上，于是停止。当初彭碑物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，祖逖攻打樊雅时，陈川派部将李头帮助他，李头力战有功，祖逖厚待他。李头常常感叹说，能得到这样的人做主帅，我死而无憾。陈川听说后杀了李头。李头的党羽冯宠率领部众投降祖逖，陈川更加愤怒，大肆劫掠豫州各郡，祖逖派兵击败了他。夏季四月，陈川在郡邑反叛，投降石勒。周府战败逃跑时，徐堪的部将于要追击并斩杀了他，等到朝廷论功时，刘霞却占了先。徐堪愤怒，在泰山反叛，投降石勒，自称兖州刺史。汉主刘耀返回，定都长安，立妃子杨氏为皇后，儿子刘熙为皇太子，封儿子刘熙为长乐王，刘产为太原王，刘冲为淮南王，刘昶为齐王，刘高为鲁王，刘辉为楚王，各宗室子弟都晋封郡王。杨氏就是元晋惠帝的皇后。刘耀曾问他说，我比起司马家的儿子怎么样？杨氏说，陛下是开创基业的圣主，他是亡国的昏君，怎么能相提并论？他贵为帝王，却连一个妻子、一个儿子和自己三个人都保护不了。我在那时实在不想活，以为世上的男子都这样。自从侍奉陛下以来，才知道天下自有真正的丈夫。刘耀非常宠爱他，他常干预国事。南阳王司马宝自称晋王，改年号为建康，设置百官，任命张氏为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陈安自称秦州刺史，投降汉国，又投降陈国。上归发生大饥荒，市民困迫，张春侍奉司马宝前往南安的岐山，张石派遣韩仆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救援。陈安退守绵珠，司马宝返回上归。不久司马宝又被陈安逼迫，张石派部将宋义救援，陈安才退走。江东发生大饥荒，皇帝下诏让百官各自上密封奏章。益州刺史殷瞻上书说，元康以来，清室今学而崇尚道学，把玄虚宏放看作一况通达，把儒家学说和清简看作鄙俗，应当崇敬奖励儒官，以革新风俗教化。祖逖在彭关攻击陈川，石勒派石虎率兵五万救援， 在峻夷交战，祖逖兵败，退守梁国。石勒又派陶豹率兵到彭关，祖逖退守淮南。石虎将陈川部众5000户迁到襄国，留下陶豹守卫陈川原来的城池。石勒派石虎在朔方攻击鲜卑日六言，大败鲜卑，斩首20000级，俘虏30000余人。孔长攻打幽州各郡，全部占领。段匹低的部众饥饿离散，想一手上谷，待王玉律率兵准备攻击他。段匹低抛弃妻子儿女，逃往涝陵，依附少婿。曹仪派遣使者贿赂石勒，请求以黄河为界，石勒答应了他。凉州刺史周访攻打杜增，大败杜增。马俊等人捉住杜增投降，周访斩杀杜增，并俘获荆州刺史第五一，送到武昌。周访认为第五一本是朝廷所任命，而且有实望，告知王敦不应杀他，王敦不听而杀了他。当初王敦忧虑杜增难以制服，对周访说，如果擒获杜增，当论功让你做荆州刺史。等到杜增死后，王敦却不任用他。王毅在荆州多杀陶侃的将佐，因为皇甫方回被陶侃敬重，责备他不来拜见自己，逮捕并杀了他。市民怨怒，上下不安。皇帝听说后，征召王毅为散骑常侍，派周访代替他为荆州刺史。王敦忌惮周访的威名，心里为难。从事中郎郭书劝王敦说，本州虽然荒凉破败，却是用武之地，不可授予他人，应当自己兼任，周访做凉州刺史就够了。王敦听从了。6月丙子日，下诏加授周访安南将军，其余职务如故。周访大怒，王敦亲自写信劝解，并赠送玉环玉碗以表示厚意。周访把他们扔在地上，说，我难道是商贩，可以用宝物取悦吗？周访在襄阳致力于农耕和训练士兵，暗中有图谋王敦的志向，郡守县令有缺额就自行补任，然后上报。王敦忧虑他，却不能控制。为该被胡寇逼迫，从宜阳率领部众向南迁到新野，协助周访讨伐杜增有功，被任命为顺阳太守。赵固死后，郭宋留住杨迪，石生多次攻打，不能攻克。汉主刘耀在长安建立宗庙，社稷南北郊，下诏说，我的祖先兴起于北方。光文皇帝设立汉朝宗庙以顺应民心，如今应当改国号，以单于为始祖，赶快商议上报。群臣上奏，光文皇帝最初受封卢奴伯，陛下又封王中山，中山是赵国分也，请改国号为赵。刘耀听从，以默读配享上天，光文配享上帝。徐堪劫掠吉水、岱山一带，攻破东莞。皇帝向王导询问可以讨伐徐堪的将帅，王导认为太子左卫帅泰山杨健是徐堪所在州里的世家大族，一定能制服他。杨健坚决推辞，认为自己不是将帅之才。西建也上表说杨健不是将才，不可任用。王导不听。秋季八月，任命杨健为征虏将军、征讨都督、都帅徐州刺史蔡豹、临淮太守刘霞、鲜卑段文鞅等讨伐徐堪。冬季，石勒的左右长史张敬、张斌、左右司马张屈六、程霞等人劝石勒称帝号，石勒不答应。11月，将佐等人又请求石勒称大将军、大单于，领冀州牧、赵王，依照汉昭烈帝在蜀、魏武帝在邺的先例，以河内等24郡为赵国，太守都改为内史，按照与贡恢复冀州全境，以大单于镇抚百蛮、撤销并、朔、司三州，统一设置部司监督。石勒答应了。戊寅日，即赵王位，大赦，依照春秋时列国的做法称元年。当初石勒因事乱，律令繁多，命令法曹令史官制采集要点，作辛亥制5000字，施行10多年后采用律令，任命李曹参军上党人续弦为律学祭酒。续弦执法享审公平，国人都称赞他。任命中磊将军之雄、游击将军王阳为门臣祭酒，专门主管胡人的诉讼，严加禁止胡人不得欺凌侮辱汉族士人，称胡人为国人。派遣使者巡视州郡，鼓励农耕蚕桑。朝会开始使用天子的礼乐、衣冠、仪仗器物，从容可观。加授张斌为大执法、 专门总揽朝政，任命石虎为单于元府都督禁卫诸军事。不久加授骠骑将军、侍中、开府，赐爵中山公。其余群臣受位进爵各有差等。张宾所受的任用和待遇优厚显赫，群臣无人能及。但他谦虚恭敬，开诚布公，礼贤下士，杜绝私情，以身作则，入朝则尽力规劝，出朝则归美于上。石勒非常看重他，每次上朝常为他端正容貌，简化言辞，称呼他右侯而不叫他的名字。十二月乙亥日，大赦。平州刺史崔弼自认为是中州名士，镇守辽东，但市民多归附慕容伟，心中不平，多次派遣使者招纳都不来，怀疑是慕容伟扣留了他们，于是暗中游说高句丽、段氏、宇文氏，让他们共同攻打慕容伟，约定消灭慕容伟后瓜分他的地盘。崔弼的亲信渤海人高瞻极力劝阻，崔弼不听。三国合兵攻打慕容伟，诸将请求迎击，慕容伟说他们被崔弼引诱，想图一时之利，军队刚会合，势头锐利，不可与战，应当固守以挫败他们。他们乌合而来，既无统一指挥，互不服从，时间一久必然离心离德。一是怀疑我与崔弼合谋欺骗而消灭他们，二是三国之间互相猜忌，等他们人心离散然后攻击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三国进攻集成，慕容伟闭门自守，派遣使者独自用牛酒犒劳宇文氏。另外两国怀疑宇文氏与慕容伟有谋，各自率兵撤回。宇文大人西渎官说，两国虽然撤回，我应当独自攻取。宇文氏的士卒数十万，连营四十里。慕容伟派人到涂河征召他的儿子慕容翰。慕容翰派使者告知慕容伟说，西渎官倾国来犯，敌众我寡，容易用计谋攻破，难以凭力取胜。如今城中的兵力足以防御敌寇，我请求在城外作为骑兵伺机攻击，内外同时发力，使他们震惊不知所措，一定能攻破他们。现在如果全部兵力合在一起，他们就只能专心攻城，没有其他顾虑，这不是好办法。而且向众人显示怯懦，恐怕士气会不振先举。慕容伟仍然犹豫。辽东人韩寿对慕容伟说，西渎官有亲临之志，将领骄傲，士卒懈怠，军队不严密，如果骑兵突然出击，攻其无备，必定是破敌之策。慕容伟于是同意慕容翰留在涂河。西渎官听说后说，慕容翰一向以骁勇果敢闻名，如今不入城或许会成为祸患，应当先攻取他，城池不足为忧。于是分派数千骑兵袭击慕容翰。慕容翰得知后假装是段氏的使者，在路上迎候说，慕容翰长久以来是我的祸患，听说你们要攻击他，我已经严阵以待，你们应该快进。使者离开后，慕容翰立即出城设下伏兵等待。宇文氏的骑兵见到使者大喜，疾驰而来，不再设防，进入伏击圈。慕容翰奋勇攻击，全部俘获，乘胜直接进军，派密使告诉慕容伟出兵大战。慕容伟派他的儿子慕容晃与长史裴仪率精锐为前锋，自己率大军随后。西渎官起初没有设防，听说慕容伟到来大惊，倾巢出战。前锋刚一交战，慕容翰率领千名骑兵从旁边直冲其营寨，放火焚烧，敌众都惶恐惊扰，不知所措，于是大败，西渎官仅以身免。慕容伟进伏其部众，获得三枚皇帝玉玺。崔弼听说后恐惧，派他哥哥的儿子崔涛到集城假装祝贺。恰巧三国使者也都到来，请求讲和，说不是我们的本意，是崔平州教我们这样做的。慕容伟把崔涛带来，用兵器威胁他，崔涛害怕，坦白服罪。慕容伟于是派崔涛回去对崔弼说，投降是上策，逃跑是下策，随后率兵跟进。崔弼与数十名骑兵抛下家眷逃往高句丽，部众全部投降慕容伟。慕容伟任命他的儿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，镇守辽东，官府市集都如往常，高句丽将领如奴子，占据于合城。慕容伟派将军张统突然袭击，擒获如奴子，俘虏其部众千余家，将崔涛、高瞻、韩恒、石从带回集城，以宾客之礼相待。韩恒是安平人， 石从是石建的孙子。慕容伟任命高瞻为将军，高瞻称病不出任，慕容伟多次亲临探望，抚摸他的心口说，您的病在这里，不在别处。如今进士丧乱，我想与诸君共同平定世难，辅佐帝室。您是中州望族，应当有此同心，为何因华一致意而耿耿于怀，疏远我呢？建立功业，只问志向谋略如何，华夷又有什么可计较的？高瞻仍不肯出仕，慕容伟颇为不满。龙骧主簿宋该与高瞻有嫌隙，劝慕容伟除掉他，慕容伟不听，高瞻因忧郁而死。当初居县死后，苟熙又任命居县的儿子居鹏担任东莱太守，恰逢曹仪攻占青州，与居鹏相互攻击。曹仪的军队虽然强大，但郡中百姓都为居鹏拼死作战，曹仪无法攻克。过了很久，居鹏叹息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强者称雄，曹仪也是同乡人，受到上天庇佑，如果可以依靠他，就是民众之主，何必与他征战，使百姓肝脑涂地。我离开这里，战祸自然就平息了。郡中百姓认为不可，争相献上抵御曹仪的策略，居鹏一概不用，与乡里1000多户人家渡海归附崔毕。北海人郑林客居东莱，居鹏和曹仪相互攻击时，郑林对双方没有偏袒，曹仪认为他贤能，不敢侵犯掠夺，居鹏与他一起离去。等到达辽东时，崔毕已经失败，于是归附慕容伟。慕容伟任命居鹏参决龙骧军事，又赠给郑林车、牛、粮食、布帛，郑林都没有接受，亲自在田野耕种。宋该劝慕容伟向江东报捷，慕容伟让宋该起草表彰，派裴仪带着表彰和所得到的3颗玉玺到健康进献。高句丽多次侵扰辽东，慕容伟派慕容翰、慕容仁讨伐。高句丽王以福利前来请求结盟，慕容翰、慕容仁于是返回。这一年，蒲弘投降前赵，前赵主刘曜封蒲弘为绿翼侯。屠格鲁松多在新平扶风起兵响应晋王司马宝，司马宝派部将杨曼、王连占据陈仓，张仪、周雍占据阴密，陆松多占据草壁，秦州、陇地的敌人、羌人大多响应。前赵主刘曜派诸将攻打，不能攻克，刘曜亲自率军攻击。中宗元皇帝中泰兴三年庚辰，公元320年春季正月，刘曜攻打陈仓，王连战死，杨曼逃奔南堤，刘曜劲儿攻占草壁，陆松多逃往陇城，又攻占阴密。晋王司马宝恐惧，迁都到桑城。刘曜返回长安，任命刘雅为大司徒。张春谋划护送晋王司马宝逃奔凉州，张石派部将殷坚率兵迎接，声称是护卫，实际上是拒绝。段莫悲攻击段匹堤，打败了他。段匹堤对少旭说，我本是夷狄，因为仰慕道义而导致家破，你不忘旧约，请让我和你共同攻击段莫悲。少旭答应了，于是一起追击段莫悲，大败他。段匹堤与弟弟段文鞅攻打蓟城。后赵王石勒知道少旭势单力孤，派中山公石虎率兵包围燕刺，孙长攻打少旭的另11个营地全部攻克。二月，少旭亲自出击石虎，石虎埋伏骑兵截断他的后路，于是擒获少旭，让他劝降燕刺城。少旭呼唤兄长的儿子少主等人说，我的志向是要报效国家，不幸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们努力尊奉段匹堤为主，不要有二心。段匹堤从蓟城返回，还没到燕刺，听说少旭已死，部众恐惧而逃散，又被石虎拦截。段文鞅率领几百清兵奋力作战，才得以进入燕刺城，与少旭的儿子少基、兄长的儿子少存、少主等环绕城池固守。石虎把少旭送到襄国，石勒认为他忠诚，释放并礼遇他，任命他为从事中郎。于是下令，从今以后克敌制胜，俘获世人，不得擅自杀死，一定要活着送来。吏部郎刘印听说少旭被攻击，对元帝说，北方的藩镇已经没有了，只剩下少旭而已，如果让他再被石虎消灭，就会使忠义之士寒心，阻断回归本朝的道路，我认为应当发兵救援。元帝没有听从，听说少旭已死，于是下诏把少旭的职位授给妻子少姬。前赵将领尹安、宋史、宋树、 赵慎四支军队驻守洛阳，背叛前赵，投降后赵。后赵将领石生率兵前往，尹安等人又背叛后赵，投降司州刺史李举。李举派颍川太守郭沫率兵进入洛阳，石生俘虏了宋使的军队，北渡黄河。于是黄河以南的百姓都相继归附李举，洛阳于是空了。三月，裴仪到达建康，大力称赞慕容伟的威德，贤能俊杰都为他所用，朝廷这才开始重视他。元帝对裴仪说，你是中朝名臣，应当留在江东，朕另外下诏让龙骧将军送你的家属来。裴仪说，我从小蒙受国恩，出入宫廷，如果能再次侍奉陛下，是我的最大荣耀。只是因为旧都沦陷，皇陵毁坏，即使是名臣宿将，没有人能洗血耻辱，只有慕容龙骧对王室竭尽忠诚，立志铲除凶逆，所以派我万里来归城。如今我来了却不返回，一定会被朝廷认为因为他偏远而抛弃他，辜负他向往大义之心，使他松懈讨贼的意志，这是我非常痛惜的，所以不敢徇私而忘公。元帝说，你说的对。于是派使者随裴仪前去，任命慕容伟为安北将军、平州刺史。闰月，任命周乙为尚书左仆射。晋王司马宝的部将张春、杨赐与别将杨涛不和，劝司马宝杀掉杨涛，并请求攻打陈安，司马宝都没有听从。夏季五月，张春、杨赐囚禁司马宝，杀了他。司马宝身体肥大，重800斤，喜欢睡觉，爱好读书，但愚昧懦弱，没有决断，所以遭祸。司马宝没有儿子，张春立宗室之子司马瞻为世子，自称大将军。司马宝的部众离散，逃往凉州的有10000多人。陈安上表给前赵主刘耀，请求讨伐司马瞻等人。刘耀任命陈安为大将军，攻打司马瞻，杀了他。张春逃往福海，陈安抓住杨赐，在司马宝的灵柩前斩首，用来祭奠司马宝。陈安用天子的礼仪把司马宝葬在上归，谥号为元王。杨建征讨徐堪，军队停留在下邳，不敢前进。蔡豹在潭丘打败徐堪，徐堪向后赵求救。后赵王石勒派部将王福都救援，又派张晋率兵作为后援。石勒多有所求，而王福都荒淫暴虐，徐堪很厌恶。张晋到达东平，徐堪怀疑他要袭击自己，于是斩杀王福都等300多人，又前来请降。石勒大怒，命令张晋占据险要防守。元帝也厌恶徐堪反复无常，不接受他的投降，敕令杨建、蔡豹按时进军讨伐。杨建仍然由于畏惧不敢前进，尚书令刁协上奏弹劾杨建，免去死罪，削除官爵，派蔡豹代替他统领军队。王导因为举荐了不适当的人，请求自我贬斥，元帝不许。六月，后赵孔长攻打段匹堤，仗着胜利而不加防备，段文阳发动袭击，大败孔长。京兆人刘弘客居凉州天梯山，用妖术迷惑众人，跟从他修道的人有1000多人，西平员工张石的左右都侍奉他，帐下颜舍、衙门照样都是刘弘的同乡。刘弘对他们说，上天给了我神玺，应当在凉州称王。颜舍、照样相信了，秘密与张石的左右10多人谋划杀死张石，尊奉刘弘为主。张石的弟弟张茂知道他们的阴谋，请求杀掉刘弘。张石命令衙门将使出去逮捕刘弘，使出还没到，颜舍等人怀揣刀剑进入，在外寝杀了张石。刘弘见使出到来，说，使君已经死了，杀我干什么？使出发怒，割断他的舌头囚禁起来，在姑臧氏车裂，诛杀他的党羽几百人。左司马殷元等人认为张石的儿子张俊年幼，推举张茂为凉州刺史、西平公，赦免境内，任命张俊为辅军将军。丙辰日，前赵将领谢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，与八族首领勾徐、库鹏等人勾结，事情败露，谢虎、尹车都被处死。前赵主刘耀囚禁巨徐、库鹏等50多人在阿旁，将要杀掉他们。光禄大夫游子远进谏说，圣王用刑，只杀首恶而已，不宜多杀。据理力争，叩头流血。刘耀发怒，认为他是帮助叛逆，把他囚禁起来，全部杀了勾徐、库鹏等人， 在街上沉尸十天，然后投入水中。于是八族部众全部反叛，推举八族首领沟渠之为首领，自称大秦，改年号为平赵。四面山中的堤、羌、巴、结响应他的有30多万人，关中大乱，城门白天关闭。游子远又从狱中上表谏征，刘耀亲手撕毁他的表彰，说：“大吏奴不担忧命在旦夕，还敢如此，是嫌死得晚吗？”喝令左右快速杀死他。中山王刘雅、郭汜、朱寂、呼延晏等人进谏说：“游子远被囚禁，祸福不测，仍然不忘谏征，这是忠诚到了极点。陛下纵然不采纳，怎么能杀他？如果游子远早上被杀，我们晚上也死，以此彰显陛下的过错，天下之人都会离开陛下而去，陛下与谁相处呢？”刘耀怒气缓解，于是赦免了游子远。刘耀下令内外戒严，将要亲自讨伐沟渠之。游子远又进谏说：“陛下如果真能用我的计策，一个月可以平定，大家不必亲征。”刘耀说：“你试着说说。”游子远说：“他们并非有大志向，想要图谋非分之想，只是畏惧陛下的威行，想要逃避死亡罢了。陛下不如宽宏大量的实行大赦，与他们重新开始。对于前些日子因谢虎、引车之事受牵连，齐家老弱被没入西关的人都释放遣送，让他们互相招引，听任他们恢复本业。他们既然有了生路，为什么不投降？如果其中有人自知罪重，聚集不散的，请给我5000弱兵，我一定为陛下砍下他们的头。不然的话，如今反叛的人满山遍谷，即使以天威清零，恐怕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消除的。”刘耀非常高兴，当天实行大赦，任命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都督雍州、秦州征讨诸军事。游子远驻屯在雍城，投降的有10多万人。夷军安定，反叛者都投降了。只有巨氏宗族5000多家据守阴密，游子远进攻消灭了他们，于是率兵巡视陇右。在此之前，堤、羌10多万部落据守险要不服，其首领虚除全渠自号秦王。游子远进军逼近他的营垒，虚除全渠出兵抵抗，5次交战都失败。虚除全渠想要投降，他的儿子伊于对众人夸口说：“以前刘耀亲自来，尚且不能把我们怎么样，何况这只偏师为什么要投降？”率领5万精锐士卒早晨逼近游子远的营垒门。诸将想要攻击，游子远说：“伊于勇猛强悍，当今天下无敌，所率领的军队又比我们精锐，而且他父亲刚刚战败，怒气正盛，其锋芒不可抵挡，不如暂缓，让他士气衰竭后再攻击。”于是坚守营垒不战。伊于露出骄傲的神色，游子远窥视他没有防备，夜间命令士兵饱餐，清晨正逢大风扬尘，天色昏暗，游子远率全部兵力出击掩杀，生擒伊于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虚除全渠非常恐惧，披散头发，割破面孔，请求投降。游子远禀报刘耀，任命虚除全渠为征西将军、西戎公，分别迁徙伊于兄弟及其部落20多万人口到长安。刘耀任命游子远为大司徒、录尚书事。刘耀设立太学，挑选神智可教的学生1500人，选择儒学大臣来教导他们，建造风明观和西宫，在血池兴建凌霄台，又在霸陵西南营建寿陵。侍中乔玉、荷包尚书劝谏，认为魏文公承接乱王之后，节约用度，爱护百姓，营建宫室，合乎时宜和制度，所以能复兴康叔的基业，延续900年的国祚。此前奉诏书营建风明观，市井百姓都讥讽其奢侈，说建造一座观的人力足以平定凉州了。如今又想要效仿阿房宫而建西宫，效法琼台而起凌霄台，其劳民伤财是风明观的1万倍。如果用这些来资助军队，就可以兼并吴、蜀而统一齐、魏了。又听说营建寿陵，周长4里，深35丈，用铜做椁，用黄金装饰，如此耗费人力财力，恐怕国内难以负担。秦始皇下顾三权，土还没干就被发掘毁坏。自古以来，没有不灭亡的国家，不被挖掘的坟墓，所以圣王实行减葬是深远的考虑。陛下为什么在中兴之时却重蹈亡国的覆辙呢？刘耀下诏说， 两位侍中恳切有古人之风，可以说是社稷之臣，全部停止公事各项劳役，受灵的规格一律遵循霸凌的制度，封乔玉为安昌子，荷包为平舆子，并兼任谏议大夫，仍然布告天下，使大家知道这个小小的朝廷想要听到自己的过失。又裁减风水院右，赐给平民。祖逖的部将韩虔与后赵将领陶豹分别占据陈川旧城，陶豹驻守西台，韩虔驻守东台，陶豹从南门出入，韩虔从东门出入，相互对峙了40天。祖逖用布袋装上土，看起来像米一样，让1000多人运上东台，又让几个人挑着米在路上休息。陶豹的士兵追赶他们，他们扔下担子逃走。陶豹的士兵长期饥饿，得到米，认为祖逖的军队粮食充足，更加害怕。后赵将领刘烨堂用1000头驴运粮给陶豹，祖逖派韩虔和别将冯铁在汴水截击，全部缴获。陶豹连夜逃跑，驻扎在东燕城。祖逖派韩虔进屯封丘来逼近他，冯铁占据东西二台，祖逖镇守雍丘，多次派兵截击后赵军队，后赵镇守的士兵归降祖逖的很多，疆土逐渐缩小。此前赵固、上官嗣、李举、郭沫互相攻击，祖逖派使者去调解，向他们说明利害，于是他们都接受祖逖的节制。秋季七月，元帝下诏加授祖逖为镇西将军。祖逖在军中与将士同甘共苦，约束自己，致力施舍，鼓励农耕桑枝，安抚接纳新归附的人，即使是关系疏远、地位低下的人，也以恩礼相待。黄河沿岸的各物堡，先前有人质在后赵的，都听任他们两边归属，时常派游击军队假装超略，表明他们尚未归附。物主们都感激，后赵有异常举动，就秘密报告，因此多有缴获，从黄河以南，大多背叛后赵归附晋朝。祖逖操练军队，囤积粮食，制定了夺取黄河以北的计划。后赵王石勒对此很担忧，便下令让幽州为祖逖修缮祖父和父亲的坟墓，设置两户人家看守坟墓，于是给祖逖写信，请求互通使节和进行贸易。祖逖没有回信，但听任彼此贸易，获得了10倍的利润。祖逖的衙门将童建杀死新蔡内史周密，投降后赵，石勒将他斩首，把首级送给祖逖，说叛变的臣子、逃亡的官吏是我深切的仇敌，将军憎恶的人也就是我憎恶的人。祖逖非常感激他，从此以后后赵人叛变来归附祖逖的，祖逖都不接纳，禁止各位将领不要侵扰后赵的百姓，边境之间逐渐得以休养生息。八月辛未日，凉州刺史周昉去世。周昉善于安抚接纳世人百姓，众人都愿为他效死。他察觉王敦有不臣之心，私下经常切齿痛恨王敦，因此在周昉在世的时候始终不敢作乱。王敦派从事中郎郭舒监督襄阳的军队，晋元帝任命襄州刺史甘卓为凉州刺史，都督缅北诸军事，镇守襄阳。郭舒回到朝廷后，元帝征召他为右丞，王敦把他留下，不让他赴任。后赵王石勒派中山公石虎率领步兵骑兵40000人攻打徐堪，徐堪送妻子儿女作为人质，请求投降，石勒答应了。蔡豹驻扎在汴城，石虎将要攻打他，蔡豹退守下邳，被徐堪击败。石虎率军修筑封丘城后返回，迁徙300户士族到襄国的崇仁里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。后赵王石勒执法非常严厉，尤其忌讳提到胡子。宫殿建成后，开始有了宫门出入的禁令。有一个喝醉的胡人骑马闯入纸车门，石勒大怒，则被宫门小执法缝住。缝住惶恐害怕，忘了忌讳，回答说刚才有个喝醉的胡人骑马奔驰闯入，我大声呵斥阻止他，但没法跟他讲道理。石勒笑着说胡人本来就难以跟他们讲道理，于是原谅了他，没有治罪。石勒让张宾掌管选拔官吏，最初制定5品，后来改为9品，命令公卿及各州郡每年举荐秀才、智孝、廉清、贤良、直言、武勇之士各1人。西平公张茂立哥哥的儿子张俊为世子。蔡豹战败后打算到建康去认罪，北中郎将王叔阻止了他。元帝听说蔡豹退兵，派使者去逮捕他。王叔趁夜派兵包围蔡豹，蔡豹以为是其他盗寇， 率领部下攻击，听说有诏书才停下。王叔逮捕蔡豹送到建康，冬季十月丙辰日将蔡豹斩首。王敦杀死武林内史项硕，元帝开始镇守江东时，王敦和堂弟王导同心辅佐拥戴，元帝也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。王敦总管征讨，王导专掌机要政务，族中子弟遍布显要职位。当时的人为此说道：“王与马共天下。”后来王敦自恃有功，而且宗族强盛，逐渐更加骄横放纵，元帝畏惧并且厌恶他，于是提拔刘伟、刁协等人作为心腹，逐渐抑制削弱王室的权力，王导也逐渐被疏远。中书郎孔瑜陈述王导忠诚贤能，有辅佐创业的功勋，应当加以委任。元帝将孔瑜外放为司徒左长史，王导能够顺其自然，安守本分，淡泊处事，有见识的人都称赞他善于处理兴衰得失。而王敦更加心怀不平，于是产生了嫌隙。起初王敦征召吴兴人沈冲为参军，沈冲向王敦推荐同郡人钱凤，王敦任命他为凯曹参军。这两个人都善于阿谀奉承，凶狠狡诈，知道王敦有意志，暗中怂恿赞成他，为他出谋划策。王敦宠幸他们，权势轻动朝廷内外。王敦上书为王导诉冤，言辞中充满怨恨。王导把奏书封好还给王敦，王敦又派人奏报左将军乔王司马成忠厚有志向品行，元帝亲近信任他。夜里元帝召见司马成，把王敦的奏书给他看，说王敦凭借近年的功劳，职位待遇已经足够，但他所求没有止境，言辞到了这个地步，将如何是好。司马成说，陛下不早做处置，以至于今天王敦必定成为祸患。刘伟为元帝谋划，派心腹去镇守地方，恰逢王敦上表请求以宣城内史沈冲代替甘卓为襄州刺史。元帝对司马成说，王敦奸邪叛逆已经显露，镇成为惠帝那样的局面恐怕不远了。襄州占据上游之势，控制三州的交汇处，想请叔父去镇守那里，怎么样？司马成说，我奉行诏命，唯有力所能及，岂敢推辞。然而襄州经过蜀地贼寇的侵扰之后，百姓财物凋敝，如果能够到任，等到三年之后才可以从事军事，如果等不到那个时候，即使粉身碎骨也没有益处。十二月下诏说，进士开创基业，方阵责任重大，亲近贤能并用，兹任命乔王司马成为襄州刺史。长沙人邓谦听说后叹息说，襄州的祸患大概就在这里了。司马成行至武昌，王敦设宴款待他，对司马成说，大王是平素高雅的好人，恐怕不是将帅之才。司马成说，您不了解我罢了，千刀难道连一割的用处都没有吗？王敦对钱凤说，他不知道害怕，却学人说豪壮的话，足以知道他不勇武，不会有什么作为，于是让他去上任。当时襄州土地荒芜残破，公司困乏，司马成亲自节俭，尽心安抚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高句丽侵犯辽东，慕容仁与他们交战，大败他们，从此高句丽不敢侵犯慕容仁的境内。中宗元皇帝中泰兴四年，辛巳，公元321年春季二月，徐堪再次请求投降，张茂修筑灵君台，台基高达九仞。武林人严增在夜里敲击府门，大喊说，武功派我来，说为什么劳役百姓筑台，有关官员认为这是妖言，请求杀掉他。张茂说，我确实劳役百姓，严增假托先君的命令来规劝我，怎么能说是妖言呢？于是为此停止了这项工程。三月癸亥日，太阳中有黑子，著作左郎河东人郭璞因为元帝用刑过当，上书认为阴阳错乱都是刑罚繁多的结果，赦免不宜平凡，但子产知道铸刑书不是为政的好办法，却不得不做，是因为需要用来补救弊病的缘故，现在应该施恩赦免，道理也是一样。后召中山公石虎在燕次攻打幽州刺史段匹堤，孔长攻打他统辖内的各城全部攻下。段文鞅对段匹堤说，我以勇猛闻名，所以被百姓倚重期望，如今看到百姓被掳掠而不救援，这是怯懦，百姓失去期望，谁还会再为我们效死？于是率领数十名壮士骑兵出战， 杀死很多后赵士兵。马匹疲乏，伏地不能起身。石虎呼喊他说，兄长和我都是夷狄，很久以来就想和兄长成为一家。如今上天不违背愿望，在这里得以相见，为什么还要再战？请放下兵器。段文阳骂道，你是贼寇，早就该死了，我的兄长不采用我的计策，才让你能到这一步。我宁可战斗而死，也不屈服于你。于是下马苦战，长矛折断，拿着刀继续战斗不止，从辰时到申时。后赵士兵四面解下马鞍的披甲，不怕遮挡，上前抓住段文鞅。段文鞅力竭被擒，城内士气沮丧。段匹堤打算单人匹马回归朝廷，邵绪的弟弟乐安内史邵绩带领军队不听从他。邵绩又打算抓住朝廷使者王英送给石虎，段匹堤正色责备他说，你不能遵从兄长的志向，逼迫我不能回归朝廷，也已经太过分了，还想抓住天子的使者。我虽然是夷狄，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。邵绩和哥哥的儿子邵基、邵主等人抬着棺材出城投降。段匹堤见到石虎说，我受晋朝恩惠，立志要消灭你，不幸到了这一步，不能向你表示敬意。后赵王石勒和石虎平时与段匹堤结拜为兄弟，石虎立即起身向他行礼。石勒任命段匹堤为冠军将军，段文鞅为左中郎将，遣散流民三万多户，恢复他们的本业，设置守宰来安抚他们。于是幽州、冀州、滨州都并入后赵。段匹堤不向石勒行礼，经常穿着朝服，手持晋朝的符节。过了很久，他和段文鞅、邵绪都被后赵杀害。五月庚申日，元帝下诏免除中州良民因遭难而成为扬州各郡同仆客人的身份，已被征调服役。这是尚书令刁协的谋划，因此众人更加怨恨他。终南山崩塌。秋季七月甲戌日，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、都督司、兖、豫、并、雍、冀六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、镇守合肥。丹阳尹刘伟为镇北将军、都督青、徐、幽、平四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、镇守淮阴。都假借符节统领军队，名义上是讨伐胡人，实际上是防备王敦。刘伟虽然在外地，但朝廷的机密大事、士大夫的任免升降，元帝都与他秘密谋划。王敦写信给刘伟说，近来承蒙圣上眷顾足下，如今大贼未灭，中原鼎沸，我想和足下以及周协等人同心协力辅佐王室，共同平定天下。如果事情顺利，那么地运从此兴盛；如果事情不顺，那么天下永远没有指望了。刘伟回答说，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，竭尽股肱之力，以忠贞报效，这是我的志向。王敦收到信后非常愤怒，壬午日任命骠骑将军王导为侍中、司空、假节、录尚书、领中书监。元帝因为王敦的缘故，一并疏远猜忌王导。御史中丞周松上书认为，王导一向忠诚竭诚，辅佐完成大业，不应该听信孤臣之言，迷惑于似是而非的说法，放逐驱逐旧日有德之人，使阐宁之人和贤能并列，亏损以往的恩情，招来将来的祸患。元帝有所感悟，王导因此得以保全。八月长山崩塌。豫州刺史祖逖认为戴渊是无地人，虽有才能声望，但没有宏大深远的见识，而且自己披荆斩棘收复了黄河以南土地，戴渊却从容悠闲，一旦来统辖，心中很不痛快。又听说王敦与刘伟、刁协产生嫌隙，将要有内乱，知道大功不能完成，感慨激愤而发病。九月壬寅日，在雍丘去世。豫州的士人百姓如同失去父母，侨郡梁国之间都为他建立祠庙。王敦长久以来心怀异志，听说祖逖去世，更加无所顾忌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任命祖逖的弟弟祖约为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统领祖逖的部众。祖约没有安抚驾驭的才能，不被士兵所拥护。起初范阳人李产躲避战乱依附祖逖，看到祖约志向情趣不同寻常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我因为北方动荡，所以远道而来依附这里，希望保全宗族。如今观察祖约的所作所为，有不可揣测的志向。我假托姻亲之名，应当早日为自己打算， 不要再陷入不义之地，你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忘记长远的策略。于是率领十几名子弟从小路回乡里。11月，皇孙司马衍出生。后赵王石勒把五乡所有的老年人全部召到乡国，和他们一起坐下欢乐饮酒。起初石勒微贱时，与李阳邻居，多次因争夺欧麻池互相殴打，李阳因此唯独不敢来。石勒说李阳是壮士，争夺欧麻池是平民时的仇恨，我正包容天下，岂能记恨一个普通人。于是立即召他来一起饮酒，拉着李阳的手臂说，我往日受够了你老拳，你也没少吃我的毒手。于是任命他为参军都尉，把五乡比作封县，沛县免除赋税，徭役三代。石勒因为百姓刚开始恢复生产，物资储备不丰，于是严格制定禁止酿酒的禁令，郊寺宗庙都用甜酒，实行了几年，再也没有酿酒的人。12月，任命慕容伟为都督幽、平二州、东夷诸军事，车骑将军、平州牧，封为辽东公，单于如故，派业者立即授予印绶，允许他依制设置官司守宰。慕容伟于是完备地设置辽署，任命裴仪、游遂为长史，裴开为司马，韩寿为别驾，杨丹为军资祭酒，崔涛为主簿，黄宏、郑林参军事。慕容伟立儿子慕容晃为世子，建造东横，以平原人刘赞为祭酒，让慕容晃和诸生一起授业。慕容伟有空闲，也亲自去听讲。慕容晃雄武刚毅，多有谋略，喜好经术，国人都称赞他。慕容伟迁徙慕容翰镇守辽东，慕容仁镇守平郭。慕容翰安抚百姓宜人，很有威望恩惠，慕容仁也仅次于他。拓跋意仪的妻子为氏，忌惮代王拓跋玉律的强盛，恐怕不利于自己的儿子，于是杀死拓跋玉律，而立自己的儿子拓跋贺怒。部落首领被杀死的有几十人。拓跋玉律的儿子拓跋十亿间幼小还在襁褓中，他的母亲王氏把他藏在裤子里，祈祷说，上天如果要让你活，就不要哭。过了很久，他没有哭，于是得以幸免。韦氏专治国政，派使者访问后赵，后赵人称他为女国使。